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我们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呢，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台湾的投资人可能手上都有相关的投资，那就是印度。在过去金砖四国的时候，印度股市呢的确受到很多人的青睐，那前几年呢印度股市表现也不错，不过最近这一年来呢它的波动比较大一点点。最近有一个消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印度呢它呢超越了日本，成为全球的第四大的经济体。其实这样感觉起来印度真的蛮强，因为之前不久之前它才超过英国，没隔几年呢它又超过了这个日本，所以到底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底气？那未来印度的投资是不是还有机会呢？那我们要投资印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呢？今天我们就请专家来告诉大家。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群益美印基金的经理人向思颖。思颖早安。
你好，各位听众好。
最近印度超过了这个日本，成为第四大的经济体。来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印度有这样的实力跟底气呢？
是，这个是根据 IMF 它四月发布最新的报告，那它是预期说到了2025年底的时候，印度的 GDP 将超越日本，那到25年底的时候会很接近，印度的 GDP 会是 4.187 兆，那日本会是 4.186 兆，超一点点。那这个的话其实为什么它能够追上并且超越日本，印度它过往它的 GDP 成长就非常快，像印度它最新一年度它的 GDP 成长是 6.5%、那它在过去三年它的 GDP 也都有 7% 以上的成长。
哇，都维持在6以上，这个在全球来讲很少见，应该是仅见的吧。
对，应该是遥遥领先领先全球。那像日本2024年它的 GDP 成长只有 0.2%， 所以这个速度就差很多。那十年前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印度它还是全球第十大的经济体，
是，
但是到了2024年它已经追赶变成全球第五大，然后2025年它又可能再变成第四大，
就是我刚刚讲了嘛，前几年超过了英国，
没错。
其实这真的是你如果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的话还蛮讽刺的，过去英国曾经治过印度，现在印度反而超越了过去他的殖民国，殖民他的这个国家，所以这个历史有时候蛮有趣。现在又超越了日本，所以你说他 GDP 的成长非常的快速，这是其中原因。但问题就来了，就是说他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快速的成长？因为我们看到我刚刚也讲过，十年前金砖四国很夯的时候，当然这四个国家大家都把焦点放在他们身上，那时候呢各国的经济成长率每年都是双位数，对不对？可是我们这几年向下来，四块金砖里面大概有2块到3块金砖这个已经不再发光了，可是印度为什么还是可以维持这么高的经济成长率呢？
是它这个加速的幅度全球第一，为什么这么强？主要还是因为它有国内环境跟外部环境的加持。那首先我们看到国内它的政策相当的给力，是现任的印度总理莫迪，他在2014年上任之后，在他的第一任期间，他就喊出了一个 Make in India 印度制造的口号。
每个国家都好喜欢喊什么什么制造，中国有中国制造，美国有美国制造，就是，印度也有英国，印度也有印度制造，就是了。
对，那他就想要把印度发展成为一个全球的制造中心。那我们知道印度人多又便宜还年轻，所以他的确是有这个本钱，可是他想要达成印度制造这件事情，他就要让大家愿意来印度投资。那为什么大家过去都不想要去印度投资？
听说他们的法律规范非常繁复，而且他们国内那种种族制度其实是蛮根深蒂固，这可能多多少少都是很多外资却步的原因，对不对？
是啊，还有我们一般就是印象中好像印度就是有一点落后，基础建设都不足。
哦，是没错。
对，那刚刚老师也的确讲到，就是印度很大，但是它每一个地方每一个邦它的法规跟税制都不同，所以企业要去印度投资之前，它光研究这些税制法规就把大家吓跑了。
我听过一个形容，不知道是正确的，就是说这个你载着货从高速公路这个省开到另外一个省，那个税就不一样了，是真的有这种情况，就是
是，所以相当的非常的复杂。所以莫迪他上任之后，他就开始把全国的税制统一，然后简化法规，然后降低一些企业税，去吸引大家来印度投资，并且他也加强印度的基础建设的设施，所以他是逐步的去改善这个投资环境的软硬体，去吸引更多的外资来印度投资。
他都做了吗？比如说税制的改革来讲，其实不容易耶。你看很多国家其实税制改革失败的居多，对不对？那加上刚也提到说印度的税制每个地方都不一样，要统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对啊，他是的确有魄力，这个税制目前是已经统一了，
已经统一了。
对，
哦，
但在法规这边的话的确是一步一步来，那包括说目前是还没有完成的是劳动法，他想要简化他的劳动法，那这个一直在推行当中，但是还没有正式的实施，但是其他相关的法律就是一步一步的在让它更简单一点，
等于说帮外资排除了一些税制上面的障碍，他这点有做到就是，对不
对？
对，
然后包括其实花了非常多的钱在基础建设，包括说铁路公路的还有机场港口的建设上面花了非常多钱。那这个是他第一任就开始陆陆续续做的事情。那到了他第二任的时候就是2019年，那2019年我们都知道此时就刚好发生了一个中美贸易战，
对，
所以供应链就开始想要从中国移出，那这时候机会就来了。那机会就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嘛。那印度他就在过去五年的这个改革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所以他现在开始有一些能力跟底气去接收这个全球的供应链移转。所以当时在这个中美贸易战的推动之下呢，我们就看到很多的国际大厂就纷纷开始加大对印度的投资。
其实这点我相信台湾的投资人都很清楚啊，像鸿海就是最好的代表，对不对？这苹果的供应链的确也陆陆续续移到印度去了嘛，所以在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印度有吃到中美大战的这个红利就是了嘛，可以这么说吗？
是，像 Apple 它目标就是2027年可能三分之一的 iPhone 都要是印度制造，然后 Apple 它在四月最新的法说上面也提到，我今年在美国卖的 iPhone有超过一半都会是印度生产的。
哦，一半以上都是印度生产。不过我们好像也看到川普对这件事情也非常不爽啊。不过我们待会再来聊这个。
是，
对，所以你刚刚意思就是说经过一些制度的改革，基础建设的改善，吸引了外资，那再加上中美贸易大战，很多的生产基地从中国移出，也移到印度这边来，所以印度的整个的像科技业的发展就越来越有这种群聚的效应出来了嘛，对不对？
是，像刚刚有提到说富士康，我们刚刚鸿海的富士康，它最近就在北方，这新德里的北方的一些地方一个园区啊，它大举收购了大概约36.7万坪的土地，这个也是为了要iPhone 在印度制造。然后近期的话，它在南方的地方，它也去建了一个显示器的模组工厂，那这个就是在靠近印度南部 iPhone 的厂房，所以显示更多的垂直整合会在印度。那也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 iPhone 啊 Apple 啊，像 Google 四月开始它也开始和它的供应还有富士康去启动这个对话，它想要把它更多的这个 Pixel 手机生产从越南移到印度。
是，
所以印度在这一波像关税战啊还有中美的冲 冲突先前在2019年到现在一直是持续在受惠。那另外像其他 Amazon 或是 Google， 他们印度也扩大要建设资料中心，
嗯，
以及美国的半导体厂像美光 AMD 等等也都要来印度投资。所以就是这一些的政策驱动，然后再加上海外企业的投资，带动了过去印度经济的快速成长。那人民有钱了，经济成长，人民有钱之后就会再推升印度国内的消费，
嗯，
那消费又再去推升这个 GDP， 所以就造成这个循环。那这些趋势就依旧会持续下去，就带动 印度的高成长。
是，好，那有刚刚你讲这些条件的改善促成了印度这几年来的经济成长非常的快速，对不对？不过不可讳言的就是说，嗯，最近我们在谈这个关税的问题哈，那这个部分接下来呢会不会影响到整个印度的经济的成长？像刚最明显就讲说川普希望这个苹果把生产基地移到这个美国去哈，这印度的部分呢可能就没有办法享受到刚刚你所提到的说他们希望在印度生产得利于这个低劳工成本啦哈，这个这些优惠它大概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那这个会不会对未来的这个印度的经济有所影响呢？
好，就我们来分析一下川普他先前说如果 iPhone 不是在美国制造的话，我就要全部课 25% 的关税。但是其实如果仅仅只是课 25% 的关税，我想在印度制造还是划算很多。
为什么这么说
不够高？我们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人力成本来讲的话，美国就是印度它现在每个小时的人工的成本大概只有 0.16 块美金啊，
哦，
相当的低，
嗯，
那美国起码是10倍，所以人力成本就差了很多，印度制造仍然是相当便宜。那这个我们是仅仅用成本去分析，嗯，那另外我们会去思考说在现在这个新的全球的贸易局势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局势都很混乱，然后常常政策也是变来变去，所以对于企业来讲的话，他们会未来会不选择说不会想要单压我的供应链都全部单压集中在一个国家，他会想要分散他的供应链，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未来其实供应链持续从中国移出到其他地方其他国家的这个状况其实还会持续下去。
嗯，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先前我们看到最近川普他的对于中国的关税有一个大幅的降低，那很多人担心说会不会那未来这个 Make in India 就没有办法持续下去了，可是我们其实后来看到其实不会，因为企业它还是陆陆续续的有来做印度做投资，那就是因为其实企业它都想要分散它未来在全球供应链上面的风险。
你的意思是说反正这个增加关税也不是只有增加我们，大家都一样，大家都齐头平等，所以也没什么好争的。对，只不过以后大家买 iPhone 手机或者买家手机可能会变贵，倒是会是一个让比较伤脑筋的事情，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美国的消费者来承担
啊，美国消费者，对，你要征关税，你们自己要付出代价就是了。好，那刚刚有讲到说，今年印度就有可能会超越日本成为第四大经济体哈，嗯，那过去的它的经济成长也不错。那我们也看到前几年日本这个股市起来之外，印度股市也起来了哈，可是我们发现最近这一年多以来，印度股市这个算是波动蛮大的哈，甚至有一段时间呢，嗯，跌得还蛮深的。那为什么在经济成长那么好的情况下，它会出现这个股市这么大幅的变动呢？
是，其实印度股市去年大约是九月的高点的时候它就开始往下跌，那先前的下跌综合为几个因素。那首先第一个是通膨它有短暂的上升，
嗯，
因为印度有很多的农作物，那这个就是看雨量看天气，所以有时候一收成会影响这个蔬果农作物的价格，所以造成通膨短暂上升，那就会让一些企业它的利润率有短暂的下滑，
嗯哼。
那再来是先前印度的经济我们有讲到成长非常的快速，然后股市也是高速的上涨，就导致他们经济有一点过热的状况出现，嗯，所以他们的央行就开始去紧缩流动性，那包括说我对贷款我就是比较收紧，
嗯，
所以这些就造成说他的经济开始放缓，然后企业获利开始下修，所以2024年9月的时候印度的 GDP 成长率就开始放缓了。那同时再加上先前股市涨了非常多，所以股市的评价也相对的一个高档，
嗯，
那这些因素呢就导致外资开始 流出印度，所以综合就是基本面跟筹码面的因素造成印度先前股市的下跌。
嗯，是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就要问是你另外一个问题啊。去年九月开始下跌之后，我发现后来最近从三月开始又大幅的飙涨，这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接下来下半年我们如果要投资印度的时候，要注意哪些利多跟利空因素呢？待会再一并告诉大家。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国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请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在礼拜一的基金我追踪单元，我们邀请到来宾是群应基的经理人向思颖，请思颖呢来跟我们聊聊印度这个市场啊，好久没有在节目中聊印度了哈。我知道台湾有很多的投资人从过去的金砖四国之后呢，对印度基金都有情有独钟哈。最近这一段时间呢，比较少人提啊，因为的确这个它的波动比较大一点点啊。刚刚有问了这个思颖说，从去年九月开始啊，出现一波跌幅啊，可是。最近从三四月开始有一波比较明显涨势，大家都在打关税战的时候，理论上它应该会受到影响，但看起来好像没有，为什么呢？思颖，
是那我们刚刚前面讲了一些国内的因素，为什么让先前印度的股市下跌？那后来我们在大概从三月开始，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因素出现了全面的反转，包括说我们前面提到。通膨短暂的升高，但是后来呢，现在通膨是持续的在回落，那最新的 CPI 的通膨也是 3.2%， 也是低于他们央行的目标 4%。 那再来就是央行它的态度转变了，先前是经济我紧缩，我现在经济的确开始放缓了，所以我又开始放松流动性，那并且印度它就在二月四月如预期降息一码，那预计六月也会再降息一码，
所以他们已经开始展开降息的循环就是了，
对，而且还相当顺利。
那这蛮早的哈，就是说以亚洲的国家看起来，它算是比较早实施降息的国家吧，
就是算降息的速度比较快，
速度比较快，
对，
是，
那所以这两个通膨，然后再加上降息，那就带动他们的企业获利增速回升，那先前企业获利下修的这件事情，这个循环就结，所以他的经济从谷底回升。我们看到他近期公布最新的一到三月的 GDP， 他的年增率是 7.4%，
是，
那这个是从他下跌的去年写那个九月的谷底的 5.6% 的增速开始回升，所以从 5.6 然后增加到 6.4， 再增加到最新一季的 7.4%。
是，
那再来就是说评价，它先前因为股市经过先前的修正之后，它的评价也开始下降，那就下降到一个长期平均的水准，然后再来外资它在流出之后，那三月看到了这些状况都同时出现了反转，有好转之后，外资从卖超开始转为买超，所以外资也流入了。所以印度其实过去它下跌啊，这个循环它是历经一个正常的景气波动，而非结构性有发生什么重大的改变。那这是国内的部分。那刚刚老师也有提到说我们的关税的事情，那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四月对等关税宣布之后，那全球股市是大，印度它是全球股市最快收复对等关税跌幅的一个国家。
你是说那几天跌之后它是最快收复失地的一个国家，就是啊，是为什么？
对，那主要就是因为印度它有14亿的人口嘛，它是一个内需非常大的国家，所以它是一个内需为主的国家，它的民间消费占 GDP 的比重有 60%。 那在外部对等关税我们看到一些很多出口导向的国家，其实亚洲很多的国家都是出口导向，那在对等关税的风暴下面就会受影响比较大，可是印度它就是好像有点置身，使它受到的影响是相当的小，
所以他们的内需市场真的可以撑起他们的经济，
是他们主要
你刚刚说占 GDP 有六成左右内需市场，
对，
哦，是。
那我们看越南它的出口占 GDP 大概是 95%，
哇，很高。
可是印度的话，它是一个贸易赤字的国，逆差，贸易逆差的国家，所以它的印度的进口大于它的出口
出口的啊，是。
所以就是在对等关税四月开始之后，其实它就成了全球这样看起来，它就变成一个相对有吸引力的国家，而且它又先前又修正过了，所以就导致越来越多的外资又开始持续在青睐印度在流出。
是，好，那因为时间已经快到下半年了哈，那下半年要投资印度的话，要注意哪些利多跟利空因素？我先问一个，刚刚关税的问题你已经讲过了哈。 那最近大家讨论多的是，就是很多资金都流出来，所以美元相对来看起来比较弱势，而且亚洲的货币都在升值。那你刚刚有提到说他们的出口大概是占四成左右，但还是会有影响。那所以货币的升值会不会对他们的出口也造成一些影响呢？在下半年？
其实他们今年反而是印度卢比啊，从我看到过去一个月台币对美金升值非常多，其他的亚币也是，但是印度它跟美元没有什么变动。它的升值是去年它股市下跌的时候它货币已经贬值了一小段，然后今年一到三月升值，然后在最近一两个月它反而是持平的。所以它的
不会像台币
波动那么大，
波动那么大就是了。
对，它反而最近对于美金，其实它的货币相对是比较平稳的。
这真的很奇妙。我记得那时候投资金砖四国的时候，哈，后来出现反转，大家最担心印度的两个问题，一个是通膨，一个就是它的汇率，它的汇率波动实在是大到让大家有点害怕。可是你说这些问题现在都比较看不见，你刚刚讲他们通膨也降到 4% 以下，我记得之前动不动就 7-8% 甚至双位数，现在都控制得很好就是了。
对，以前印度的汇率的波动真的是这个波动相当大，它一年对美金可能可以贬个 8-9%。 那这也是让很多投资人却步。那为什么它长期以来它的货币都是贬值的，主要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贸易逆差的国家，它的进口是大于出口的。
是。
那但是这事情呢，在莫迪上任之后呢，其实因为他一直想要 make in India， 就是让越来越多的自给自足，然后进口减少，然后出口增加。那未来如果我们预期这个方向持续的话，其实它的贸易赤字就会减少，那这个就会让它货币贬值的压力变得比较小。所以我们看到最近几年，其实卢比它每年的贬值幅度已经缩小很多，
所以它的货币较过去来看是相对稳定就是。
对，一年可能贬个3-4% 左右。
其实投资人最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啊，好，因为我投资一个地方好不容易赚的钱，你的汇率波动太大，我都被吃掉我的获利，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事情发生就是了嘛。好好，那所以除了刚刚讲汇率的问题之外，下半年在投资印度上面还要注意哪些事情吗？
如果是我们现在可能比较要关注的，那包括说当然是最不确定的就是关税这个事情。当然现在都是反反复复啊，那印度可能在七月也会和美国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出来。那我们现在是预期说其实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对他的经济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坦白说这件事情没有白纸黑字写下来，我都不觉得是最后的决定，所以我觉得也很尴尬了。每次问来宾这种问题哦，这问来问去的这个最后的结果跟你的预测呢可能都完全不一样，因为完全看川普怎么想怎么做，不是吗？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说下半年的可能的风险，就是要是超出我的预期的话，谁知道关税会走都不知道。
所以你们最近在面临这个不管是客户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询问的时候，你们大概也很难去做分析跟判断吧。
其实我们如果以理性上就是以数字上去做分析的话，其实对等关税这件事对印度它的影响的确是不大。因为印度出口美国的商品可能占 GDP 只有 2%。然后这个其实对它的影响是很小的。
是。好，所以下半年汇率还有关税这两个因素会影响齁啊，那关税真的得且战且走，看他们怎么做就是。好，那除了这个因素之外，我相信最近很多人在投资印度，如果手上有相关标的都很会去注意一个事情，就是印巴的冲突这件事情。那这会不会让下半年投资印度的时候多了一些变数呢？
其实印巴冲突我们因为这两个国家其实是长久以来就是闹不和这样子。
对，是世仇。
对，那我们也是有统计了过去从1990年代以来，他们两国之间有任何的冲突啊，然后之后股市的反应，其实因为这个冲突都是发生在边境，其实最后都没有扩大。那对于印度股市的影响呢，其实在之后其实印度股市的走势，其实这两国的冲突本身的影响是很小的，其实最后还是要看的是当时的国际情势环境怎么样。那再加上说这一次其实印巴已经停战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后续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在冲突，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下半年目前来看的话，其实应该对股市是没有什么